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在这里呢，带您来关注跟美国经济、股市、还有政治以及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啊，今天呢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美联储公布了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最新一次的议息会议纪要啊。大家关注的原因呢，就是要看美联储为什么加息，然后最关心的是下一次会加息多少，这直接影响我们的整体的经济活动啊。那它的加息呢，也会影响整个不光是联邦基准利率，甚至是整个跟借贷相关的这个利息的变动啊。那么首先我们看，根据联储局公布的这个会议纪要显示呢，他们的想法是说哈，接下来还会继续加快加息的步伐，因为呢他们看到现在通货膨胀的前景已经是非常恶化了，而且他们会不惜把利率调高到甚至会使经济增长受到限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根据这个六月份的啊，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呢，显示说现在啊，就是说美联储他们预计在七月晚些时候，也就是本月呢，会可能再加息50个基点，或者是75个基点。那同时呢，他们也都承认啊，就是美联储参与会议的这些官员们，他们也承认说，如此大的收缩的货币政策呢，会给经济带来相当的代价啊。他们也认识到说，政策的紧缩呢会在一定时间内一定会减缓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啊，对于这个前景的风险所评估下来来看呢，到底是降低 GDP 还是要让通货膨胀继续恶化下去呢？根据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显示啊，他们决定优先考虑来控制这个通货膨胀。另外呢，大部分的这些美联储官员哈，根据会议纪要显示，他们都认为通胀的风险是更大的啊，并且呢，与通胀相关的还有很多这个互相影响的因素，比如说持续的这种供应链的瓶颈，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那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啊，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认为，即便是会把经济哈增长减弱，甚至是拖入衰退呢，也要不惜这个代价去收缩货币政策，提高联邦基准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美联储会议纪要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利息不断的，尤其是联邦基准利率不断的往上调升哈，六月份我们看到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调整，是75个基点。如果按照今天的会议纪要来看呢，七月份还会有至少50到75个基点啊，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旧金山地区经济学家 Ted Egan 啊，他分析表示说，这个对于我们旧金山湾区哈，是以这个科技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呢，对利率来说是最敏感的。如果利率继续提高扩大呢，科技业会受到一些重大的冲击啊，甚至可能影响整个湾区的经济发展。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个经济学家 Ted Egan 表示啊，他说比如说这个利率提高呢，创投资本家们就会减低投资，减低投资的话就会直接冲击所有的新创公司。事实上我们看到统计数据啊，来自 CB Insights 上周发表的，他说呢，现在全球第二季度啊，在第二季度期间呢，创投资金是下跌了大约 27% 啊，已经开始在新创领域投资的基金呢在减少了啊，减少将近1/3的这个比例了。那么经济衰退的定义是什么呢？根据这个普遍的认知哈，全国经济生产总值如果连续2个季度下跌的话，就被认为是经济衰退哈。那目前的科技界，如果从我们现在湾区的整个业界的生态来看呢，其实还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哈。然后呢，这个整个科技界大家看到，虽然是叫做减少招聘的规模，可是还继续在扩招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经济学家们就认为说，其实这还是 比较就是说提振人心的吧哈。那也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说我们不会出现像2001年的时候那个互联网泡沫化啊，是不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实际的问题哈，以旧金山湾区的这个旧金山为例哈，在经历了这个 COVID-19 pandemic 疫情之后呢，这个经济恢复的状况啊并不理想啊。旧金山经济恢复的情形是落后于全美很多其他的城市的。那么如果受到这个经济啊货币紧缩导致经济是减弱或者是甚至是衰退的话呢，其实会对旧金山刚刚有所要复苏的经济啊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么这个 Ted Egan 啊，就是旧金山地区经济学家呢，他就表示说哈，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呢，科技界它是有持续的去招聘大量的员工的，那么这也是导致旧金山还有整个湾区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哈。那如果经济科技业再受到冲击，会对整个的啊我们本地的经济呢是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的。那么看根据为什么会是这样哈、啊、就是说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因为很多创投基金呢他们表示哈、啊、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就是在我们中半岛 Menlo Park 有一个叫红杉创投资本的啊，那他呢就在最近对一些新创公司就表示说这个创投资本行业啊目前面临着重大的一个关键改革期。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美股的下跌和恢复的情况呢都比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呢要更加的严重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我们看到对于新创业科技业的这种投资在减少啊，刚才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股市的下跌，这个综合上半年来看哈，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一共是下跌了大约 15%，标普500下跌了20%左右哈，那么是自1970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上半年了。那另外呢，美国核心综合债券 iShares 的投资级债券呢下跌了 11% 左右，还有加密货币出现这个大跌价哈，都让很多的投资者还有对冲基金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哈。不过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公布了它的会议纪要之后呢，其实对美股啊是有所提振的，它是在午盘的时候公布的嘛，那在盘中的时候三大美股都有上涨啊。那截至到刚刚收盘呢，我们看到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一共是涨了 69.86 点，涨幅是 0.23%， 标普500呢是上涨了 13.69 点，涨幅是 0.3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收盘是上涨了 39.61 点，涨幅是 0.35%。 那么到今天为止啊，这个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呢已经是连续三天都出现上涨了，这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哈。那么其中呢，防守型类的一些股票和公共事业股呢是表现最好的股票啊，比如说这个诺斯罗普格鲁曼啊，这家股票呢它是上涨了 3.77%，联合健康集团股价上涨了 1.99%， 还有这个 Constellation Energy 啊，股价上扬了 3.31%。 另外一些高品质的科技股呢表现也不错，比如说思科啊，股价上涨了 1.74%， Adobe 上涨了 1.68%， 还有微软的股价呢也上涨了 1.28%。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储局的会议发布之后啊，美国的这个债券殖利率呢也是出现了上涨，而且是连续两天上涨了。这个很多投资人认为啊，就是代表大家可能正在对这个更加激进的这个联储局哈进行一个重新评估，因为联储局它积极的去调息然后去控制通胀呢，其实是给股票投资人吃了安心丸哈。很多投资人也希望能够赶快把通货膨胀的这个问题减缓甚至是得到控制，让经济能够更快的恢复正常。那么在今天来看，能源股呢是表现最差的一类股票哈，因为油价近期是持续下滑，这个油价指的是原油价格啊。单独来看这个 Chevron 呢，它的股价是下跌了 1.31%。另外呢，这个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哈是低于两年期的殖利率，这个就是让投资人们很担心哈，因为这种殖利率曲线的倒挂呢，一般都标志着经济要陷入衰退哈，所以也被投资人认为是一个警讯。 那有些华尔街的分析师表示呢，这个衰退哈虽然可能发生，但是很可能是比较温和的。像是瑞士信贷哈，昨天就分析说，他认为美国呢也有可能会避开这个衰退哈，他也调降了对于年底这个标普500的目标值啊。那么另外呢，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啊，有一家投资分析公司的投资长叫做 Central Wealth Advisor 的 Chris Osmond， 他认为呢，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Game of Chicken 啊，懦夫博弈。那他认为说，现在经济增长和这个通货膨胀飙升，如此的这种紧密靠近的一种关系啊，就是看哪个先退缩吧。那最终呢，当然他认为都会解决的哈，但是哪一个先得到解决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比较正向的经济报告也有所公布哈，比如说，根据抵押银行家协会 MBA 的数据呢。即使利率下降了啊，上周的房贷需求也下降了。另外呢，这个供应管理协会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数据呢比预期要好，显示成长呢当然也是略有放缓啊。职位的空缺数字呢也高于预期，超过了1100万啊。那么刚才讲到的都是可能大家谈到就是说，哎呀，对于美国的这种经济啊衰退的一些担忧哈，其实也体现在股市上。那么由于联储局的会议纪要明确的表示要有对抗通胀的决心哈，而且行动也会继续动作加大嘛，今天股市是有所缓和哈，但是呢整体的这个就是经济情况，我想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投资人还是一些经济学家，那么这种担忧还是始终都在的哈。那么哪些行业哈叫做 recession proof industry， 就是可以对抗这个经济衰退呢？今天我确实也看到一个统计和分析哈，就是在这个美国劳工统计局，它有对于2007年到09年，当时有个经济衰退嘛，在那个期间呢，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是大幅下降，受到的影响是最多的。那么根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也是美国财政部前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Karen Dinan， 那他认为呢说，在经济衰退期间哈，能够提供强大就业保障的对抗衰退的行业有四个啊，供大家参考。一个是医疗保健，还有就是政府机关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哈 IT 行业，还有一个就是教育行业。这四大行业无论经济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都会比较能够抗衰退哈，是依然坚挺的，因为是人们生活必须的。那么其实在如果谈到经济的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现象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在整个从2020年疫情爆发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到后疫情时代哈，这个恢复期已经两年多了啊。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在美国出现的经济的现象呢，就是有一些红州啊，有一些红州就是以比较保守啊，或者是以共和党占多数的 conservative 的这些州呢，他们在经济恢复上面呢是更好于很多蓝州啊，就是像以民主党为代表的更 liberal 的加州这样的地区哈。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啊？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布鲁金斯学会智库对于劳工数据的分析呢，从2020年的2月开始哈，那么在红州的美国所有的就业岗位的份额呢增长超过 0.5 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呢，红州也增加了34万1000个工作岗位，可是到当年5月份的时候呢，一些兰州还是缺少130万个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平均值哈。那么最近也有很多大公司哈都宣布从兰州迁到红州去了，比如说我们加州就有好多搬到这个德州去的嘛哈。那对于这个现象呢，对冲基金叫做Citadel， 他分析说呢，比如说哈，他就会把这个总部要从芝加哥搬到迈阿密，还有一些其他公司哈也有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以及到底是有多少怎么样去评估的哈？为什么就说红州的经济恢复一定比兰州好呢？穆迪分析公司有开发了一个13个指标的一个指数追踪器哈，那就追踪包括生产在内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就业、零售和新房上市的这些信息。结果发现呢，截至到6月中旬哈， 读数最高表现最好的15个州当中呢，有11个州都是红州，然后排名靠后的，也就是经济恢复较差的10个州当中有8个都是蓝州哈。那么对于这种差异的产生呢，穆迪分析是认为说哈，因为在疫情期间呢，有4600万人哈搬到了就是不同的地区哈，那么这个是过去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的动作了。那么以德州、佛州还有北卡罗来纳州为首哈，这几个州是人口迁入最多的地区，然后他们也都是红州。那么失去最多人口的州呢，几乎都是蓝州，比如加州啊，还有纽约州以及伊利诺伊州。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搬哈？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据分析是说哈，因为跟这个疫情期间出现的远程工作模式是有关的。远程工作是很多人呢不再说受到地域的限制啊，而是出于经济和生活方式的考量，就会选更便宜的住房、更好的天气、更好的 traffic， 还有更低的税收的地区。那么跟这个政治倾向有没有关系呢？为什么都大家搬到红州去，然后从蓝州搬走了呢？这个在这个分析的模型当中并没有体现到哈，就是政治偏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实际确实有这种迁移的一个趋势哈，很多人从蓝州搬到红州去。那么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不过很多红州，像是以佛州为代表的呢，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入哈，也给当地的这种生活形态带来了变化哈，比如说他们的房价暴涨。那么在今年截止到今年一月哈，过去一年呢，佛州的房价是上涨了31%，然后租金也是上涨哈，像德州那个奥斯汀地区的租金甚至上涨幅度高达50%啊。所以真的是这种人口的迁移呢，势必也除了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哈，也改变了甚至可以说是提升了当地的这个生活成本哈。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带给大家一个快速的更新。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哈，今天 FBI 和英国的军情五处他们共同发表的联合演讲哈，直指说北京当局呢正在为入侵台湾而做防制裁的准备。我们马上回来。